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联储发布经济褐皮书，表示美国经济展望趋于悲观；司法部起诉五名俄罗斯人向莫斯科输送美国国防技术；由于能源设施不断被攻击，乌克兰将首度在全国范围限电；超八成美国人担心台海局势，过半数认为高阶官员应该持续访台；美金将首次出现亚洲面孔，铸币局推出25仙纪念华裔女星黄柳霜；疾控中心正在研究将 COVID-19 疫苗加入儿童免疫计划。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据美联储19号发布的经济褐皮书报告，受到通货膨胀恶化和升息的影响，以及商界对需求减弱的忧虑加深，美国经济展望正变得更加悲观。在当前美国激进升息以压低消费者物价飙升，同时避免全球最大经济体陷入衰退，美联储礼拜三发布了这份最新调查的经济形势褐皮书。根据报告内容，美国经济活动在很多领域已经呈现趋缓的形势，加息、通胀和供应中断等因素亦导致需求放缓。虽然现在供应链中断有所缓解，令到制造业普遍稳定，美联储辖下几个准备区仍然回报劳工需求有所降温，主要因为企业担心经济趋缓加剧而对增聘员工犹豫不决。褐皮书仲显示，美国目前零售支出一直相对平稳，但民众在必需品上的花费持续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供应链混乱问题未完全解决，俄乌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飞升，以及中共为防范疫情的封城措施导致全球生活成本升高，外界预计11月的美联储政策会议会再进一步将利率提高。拜登政府19号控诉了五名俄罗斯人涉嫌向俄罗斯武器制造商运送美国的电子元件，其中有些已经在乌克兰战场上被发现。据司法部报告指出，俄罗斯人欧瑞霍夫、乌斯和其他三个人利用一家总部位于德国汉堡的公司展开行动，将部分技术运送给受美国制裁的俄罗斯国防企业。涉案人欧瑞霍夫曾经在2019年前往美国采购零件，提供给俄罗斯制造的苏海战机使用，而当前在乌克兰战场缴获的俄罗斯武器当中，亦发现了一些透过犯罪计划取得的某些类型的电子元件。司法部指出，欧瑞霍夫和他的俄罗斯同伙以及两名委内瑞拉人被控利用这家德国汉堡的公司作为幌子，从委内瑞拉向俄罗斯和中国运送几亿桶石油，已经违反全球制裁。另外有三名拉脱维亚人和一名乌克兰人亦因为试图向俄罗斯运送美国制造的高精度工业磨床而受到司法部指控。司法部表示，包括武器制造商或核武器计划都可能会使用到这种磨床。由于近来俄罗斯一连串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摧毁了一些重要电力设施，乌克兰当局将在20号开始首度限制全国范围的用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晚的影片中表示，一些关键基础设施又遭到破坏，包括当日有三座能源设施被敌人摧毁。据乌克兰官员和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宣布，政府将在20号上午7点到晚间11点实施限电。总统莫廖亦在 Telegram 上说，城市街灯将会受到限制，如果民众没有将用电量减到最少，亦会有暂时停电的情况发生。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警告，虽然目前这一波措施仅限于20号实施，但是随着寒冷天气的到来，不排除会更加频繁地寻求民众的协助。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亦呼吁公众在朝早7点前快点帮所有的东西充电，包括手机、行动电源、 手电筒和电池，并准备好一些饮用水以及保暖的衣物。今个礼拜，中共二十大正持续在北京召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计划将取得第三任期。据美国皮丘研究中心礼拜三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有高达87%的美国民众认为中俄伙伴关系对美国来讲是一个严重问题，但有中共军力的亦达到了86%，关切美国人权政策的达到80%，担心美中经济竞争的亦都达到了80%。另外，82%的美国民众认为台海紧张局势对美国来讲是严重问题，其中认为非常严重的是43%，部分严重的是39%。同三月份的民调相比，认为非常严重的比例已经增加了8%。当被问及即使可能损害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美国高层政治人物是否应该持续访台，54%的美国民众表示应该继续。调查亦都显示，美国民众对未来美方人士赴台外交旅行的睇法没有明显的党派分歧。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有56%的受访者认为美国高层官员应该持续访台。近日，美国铸币局正在推出一系列杰出女性的肖像钱币，其中包括最新发行的25仙硬币，为纪念已故华裔影星黄柳霜。这个将成为美金史上第一张亚洲面孔。根据纽约时报指出，美国铸币局预计制造3亿枚刻有黄柳霜头像的25仙硬币。铸币局表示，首批钱币来自费城和丹佛的铸造厂，将在10月24日开始配送。上世纪影星黄柳霜是一名中国移民的后代，在1905年出生于洛杉矶唐人街，并且在1961年过世。生前演出共60多部电影，横跨默片和黑白电影，亦都参与不少伦敦和纽约的舞台剧。黄柳霜生前的重要成就在于身为女性的少数族裔仍然努力为亚裔发声。她以自己的经验为例，坦言受到很多差别待遇，呼吁能够打破亚裔角色的黑板印象。黄柳霜曾经讲过一句名言，凸显亚裔演员的困境。她说自己死了1000次，因为她饰演的角色下场几乎都是死亡。而铸币局长吉布森则称赞黄柳霜是一名勇敢的倡导者，并致力于提升亚裔演员的能见度和角色的多元面貌。据美国疾控中心礼拜三确认，当局正在将 COVID-19 疫苗加入儿童免疫接种计划。如果这项计划通过，可能会导致一些州强制要求学龄儿童在入学前接种疫苗。根据相关会议的一份议程显示，疾控中心的顾问将对2023年儿童和青少年的免疫接种计划进行投票，但是其中没有明确说明是否会在计划中加入 COVID-19 疫苗。目前包括加州在内的一些州和城市的官员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强制要求某些年龄组的儿童必须接种 COVID-19 疫苗之后才能够入校上学。与此同时，美国其他一些州就禁止疫苗的强制接种，包括佛州卫生局局长约瑟夫·拉达波强调，佛州不会强制要求学生接种。他仍然建议健康的儿童不要接种 COVID-19 疫苗。预计免疫接种实践咨询委员会将同疾控中心一起针对这个问题做出最终决定。这个投票将会在4日举行。对抗通胀高油价，拜登宣布再释出战略石油储备。4个俄占领区戒严，拜登说普京发现自己处境非常困难。欧盟针对俄在乌使用伊朗无人机制裁8人与实体。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说不排除中共今年攻台可能性，美国海军要随时战备。纽约市为几百名移民男子开放帐篷避难所。 美房贷连降四个月，申请量创25年嚟新低。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10月20号，我系林思明，为大家带嚟环球要闻。下面系详细嘅新闻内容。拜登总统礼拜三表示，他将继续动用紧急石油储备，以应对全球石油市场面临的新冲击。石油行业组织则认为，拜登的政策只会加剧石油短缺问题。之前，美国汽油平均价格一度飙破每加仑$5，引发民怨四起。虽然价格后来平稳落来，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仍然是可能导致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击败民主党的最大因素。根据分析，对拜登来说，这个有着重大的内政考虑。他已经决定给能源部继续出售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授权出售的最后一批，大约是1500万桶石油。他在3月授权出售1亿8000桶战略石油储备。拜登说，今次出售将在12月进行。他说，如果有必要，他还愿意授权在各个之后出售更多的石油储备。拜登说，在其他国家的行动造成了这么大的波动之际，美国将继续稳定市场，降低石油价格。美国称之为准备释放计划。这个令到美国能够迅速采取行动，防止油价飙升，并对国际事件做出反应。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三宣布在兼并乌克兰四区实施戒严。普京签署法令，宣布在上个月兼并的顿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克尔松等四个乌克兰地区，从20号零点起实施戒严。拜登总统礼拜三在白宫表示，我认为普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处境。在我看来，普京唯一可用的手段似乎是残酷地对待乌克兰公民，试图恐吓他们投降。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巴特尔同一日在国务院记者会中表示，俄罗斯正采取绝望政策，试图有效控制这些地区。但是事实上，俄罗斯在这些地区并不受到欢迎。乌克兰人民反对俄罗斯非法入侵以及使用武力夺取乌克兰土地。与此同时，莫斯科在乌南克尔松扶植政府，预期乌军很快会发动攻击。计划撤离大约50000名平民，并已经开始操作。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礼拜三发布紧急转移撤离指南。印度官方亦发布最新的旅游指示，建议所有印度公民不要去乌克兰旅游，并要求人在乌克兰的印度公民尽快离开。乌克兰空军19号宣布，从9月13号以来，乌军已经在乌克兰境内摧毁了223架伊朗自杀式无人机。据路透社礼拜二报道，伊朗还承诺向俄罗斯提供地对地导弹和更多的无人机。欧盟的制裁专家在礼拜三上午的会议上，就伊朗向俄罗斯提供自杀式无人机攻打乌克兰，制定了一份涉及8名个人与实体的制裁名单。一名外交官表示，这一份清单预期在20号晚间的欧洲领导人会议上拍板。外交官员说，美国、英国和法国计划在安理会闭门会议提案讨论伊朗提供无人机给俄罗斯一事。不愿意知名的外交官员说，这三国认为这类交运武器行为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伊朗否认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克里姆林宫不愿意证实。美国就说，伊朗否认交运无人机是讲大话。据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说，欧盟27国的外长10月17号礼拜一在卢森堡开会的时候就达成共识，同意欧盟尽快针对伊朗无人机问题做出快速的反应。中共在16号起召开20大会议。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重申，北京绝对不会放弃使用武力攻台。对此，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麦凯认为，不排除中共最快今年就会展开攻台行动。美国海军要随时处于战备状态。 默可表示，过去20年，我哋能够睇到中国喺表态要做出行动之前，就会兑现佢哋做嘅每一个承诺。所以谈论到中国系咪会喺2027年行动嘅时候，我认为佢哋可能会喺2022年或2023年行动。我唔能够排除呢个可能性。默可指出，随住中共同俄罗斯嘅威胁日益增加，等美国海军随时保持喺战斗状态，比扩大舰队规模更加重要。呢个亦都促使美国、英国及澳洲达成军事合作协议 AUKUS。英美将为澳洲提供建造部署核动力潜艇的技术和能力，增加印太地区联合作战的实力。纽约市礼拜三开放一个紧急帐篷避难所，以减缓被德州和美国其他南方州官员用巴士送来的移民给纽约市造成的一些压力。这个人道紧急反应和救助中心位于曼哈顿以东的兰德尔岛，将是500名最初来自委内瑞拉和美国边境以南其他地区并抵达纽约的500名单身移民男子的临时住所。由于移民不断地涌入，令到纽约市难以负荷。纽约市长亚当斯在7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紧急状态将维持30日，而且有可能会延长。亚当斯表示，纽约市4月以来接收了17000多名移民。他说，移民问题将令到纽约在这个财政年度花费10亿美金。不单止是移民问题，纽约的犯罪率近日亦出现上升的趋势。好多民众甚至不敢使用地铁通勤，亦成为纽约市目前面临的难题。德州在11月中期选举中寻求第三个任期的州长阿伯特已经向纽约市运送了3000多的移民。艾尔帕索8月底以来向纽约市运送了大约7000名移民。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达到 6.94%， 创20年新高。这个导致抵押贷款整体申请数量呈现明显的下降。市场内幕报道，根据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协会的资料，截至到14号那个礼拜，抵押贷款申请量周减 4.5%， 在除去季节性调整的因素后周减 4%。 银行协会副总裁 Joe Kahn 指出，抵押贷款申请已经连续4个月减少，来到1997年最低的水平。因为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达到 6.94%， 创2002年的新高。今年利率攀升的速度和水平大大减少了再融资的活动，亦加剧了买屋市场现有的负担能力。从开工和销售的住宅活动一直呈现下降趋势，这个同利率上升吻合。Joe Kahn 表示，目前的30年期固定利率比一年前高出3%以上，而购买和再融资申请数量则分别年减 38% 和 86%。 不过虽然交易量放缓，但消费者对于可调整利率房贷的需求却在上升，比例在整体产品中上升到 12.8%， 创2008年3月的新高。这个显示一些买家仍然想快点买屋，并愿意压住未来的利率变化。